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会看福音的四个篇章的最后一个部分，关于成全的部分。对，简单的回顾一下，我说圣经是一个救赎历史，对吗？上帝是这个历史的作者，这个故事的主线是创造、堕落、救赎还有成全这四个篇章，对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这边以后格式有点变了。对，这四个篇章里面，可能我们最陌生的是最后一个篇章，对不对？创造，顾名思义，我们知道圣经启示的核心是在于这位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差别。我们也知道人类的悖逆，我们也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成全讲的是什么，对吧？今天这是我们这个课的主题。对，创造告诉我们事情本来应该有的样子，对吧？堕落告诉我们当下这个事情变成了什么样子，救赎则指引说它怎么样可以得到改变，成全就是讲幕后的结局会是什么样子，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对，这是我们所讲的成全这个词。对，首先我们来看几个小故事，好吧？可能有些人认识他，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台湾的电视主持人，叫陈文茜。有一次我读到一篇关于他的报道，对，他说他年纪这么大了，他觉得自己到生命的中老年的时候也有恐慌感。他说了一个小故事，他说他有个舅舅住在纽约，是个老华侨。他每天就去买那个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回家看，可是他很有意思，他每次看纽约时报他不看头版的，他就把它翻开来看中间那个中缝那小的补告。我不知道台湾怎么说悼文，就是一个人如果去世的话，他需要在报纸上面发一个这样的文，这样的一个小的通告说。对，他说他舅舅很有钱，可是他每天起来都要看那个悼文，看谁谁谁有名的人死了，有谁谁他认识的人死了。他觉得，那个老先生觉得，一个人一辈子啊，他价值如何就取决于最后那篇文章怎么评价他。对，陈文茜开玩笑说，如果我今天死了，可能报纸上会这么登，他说陈文茜46岁留下6只狗争议一生。对，他是他自己生命的一个描写。这个人大家可能也很熟悉，对不对？对，苹果公司的以前的 CEO 他已经去世了， Steve Jobs， 格式有点改了。这段话我之前也跟大家有读过，是他在2006年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他作为受邀的嘉宾给学生们一个毕业的致辞。他也说了这样一段话，体现了他的人生观。他对于未来生命的盼望在哪里，他是怎么说的？他说，我17岁的那一年读到一个格言，好像是说，如果你把每一天当作你人生的最后一天去活，总有一天你会蒙对一次。对，他很幽默，对吧？你能读到他的意思吗？啊，每一天你都把这一天当作是你生命中最后一天去活，总有一天你会蒙对一次的，对吧？他说在过去的33年里面，每天早上起来他都会照镜子自问，如果今天是我这辈子最后一天，我要做些什么。他说提醒自己快要死了，是我所知避免掉入畏惧陷阱里最好的方法。人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没有理由不能顺性而为，但是死亡是我们共同的终点，没有人可以逃得过，这是注定的。因为死亡很可能是生命中最伟大的发明，是生命交替的媒介，送走老人们给新生代开出道路，对吧？这是他的人生观，对，他对于未来的盼望。你再看一个人，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可能不太熟悉。他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罗素，对吧？ Bertrand Russell。 他20几岁的时候就写了一本书，半自传性的书，叫《一个自由人的敬拜》。被翻译到台湾还有大陆去的时候，给他改了一个名字，叫《我为什么不信基督教》。有些人说我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可能有些人读过范学德写的这本书，对不对？对，对，范学德根据他的这本书得到一些启发，他自己写了一本这个信仰的随笔。 罗素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数学家，他也是一个非常激进的无神论者。他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写了一本这样小小的自传，你知道，从他的题目你可以看出来，他是对于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攻击。对，他很纳闷，当我们的科技如此的进步，当我们的人类的文明不断在往前走的时候，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相信这种迷信的宗教，对吧？他说，你看他题目起来很有意思的，他说我是个自由人，对，我不受任何宗教的束缚的。可是他说一个自由人也有敬拜的东西，一个自由人的敬拜，他敬拜些什么？他中间有一段话这样描写，他说人就是那些漫无目的移动着的东西的产物，它的起源、成长、希望、恐惧和人类的爱情和信仰都只是原子间偶然的排列组合。他是一个纯粹的唯物论者，他相信一切都是由我们的基因、由我们身体的原子粒子构成的，对吧？所谓人表现出来这种好像很丰富很奥秘的什么爱情啊、信仰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啊，都不过是我们的生理构成而已了。他说没有任何的火花、英雄主义，没有任何的思想和感情能够越过坟墓去保留一个人的心灵。历世历代所有的辛劳、人一切的热情、灵感、如日中天的天才伟业，都注定要随着太阳系的毁灭而消失。那批的无神论者都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他们普遍有一个比较悲观的宇宙论，可能跟那个时代的物理学有很大的关系，叫能量的守恒，大家都知道的吧？能量假如是不断消耗的话，可能他们就预言整个太阳系有一天会 cool down 的，因为随着这个能量的不断的外扩，宇宙的外扩，能量的消耗，所以这批的那批的就是无神论者们，他们普遍都觉得将来有一天地球会变冷的，地球会不再适合人类居住，那天就是整个这个星系的一个终结了。他说整个人类的殿堂都会被埋葬在这个废墟当中，他说人灵魂的居所只能建立在一个真理的构架上。什么是真理呢？他说那种不能克服的绝望才是人类稳固的根基。他说的话稍微有点难，有点哲学，有点拗口，可是说起来也很简单。他说人类整体的命运是很悲观的，不论是我们这一代还是我们子子孙孙那一代，有一天这个世界都会消亡的，一切都会归零，整个宇宙会变成一个大的坟场。对，他说怎么样才能活出一个自由人的精神，就是你不要去逃避它，面对未来，只有在这种未来绝望的基础上，我们才能构建我们自己的希望。大家明白吗？他还说些什么？当然他这些话里面 有很多我们值得去反思甚至去挑战他的东西，对不对？我挑这三个人，陈文茜、 Jobs 跟罗素，因为他们三个的这种人生观很大程度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生观，对吗？福音很特别，圣经当中讲到创造、堕落、救赎、成全，这个世界是不相信有成全的，对不对？我们来读一些圣经的经文，看圣经给我们怎么宣告。哎呀，大家有圣经吗？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请一个找到的人可以大声替我们读出来，好吗？一到第四节。
耶稣基督的仆人把我奉召为神徒，特派传神的名，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是因从死里复活的，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
好，谢谢。这段话里面保罗在一个引言里面用短短的几句话来浓缩他所传的福音是什么，对吗？他从两方面来讲，说从肉身说这位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这点很重要，对犹太人来说，因为整个旧约对于弥赛亚的预言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对吧？从伊甸园里面，当神逐出亚当和夏娃，就是说将来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对吗？然后再说大卫的根将来会做以色列的拯救者，对吗？犹大的狮子，这些的预言是直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应验的。所以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一开始的时候，作者花了很多的笔墨来追溯耶稣的家谱，对吧？一个是追溯到亚当，另外一个追溯到是大卫，是这两点来的。紧接着他强调另外一部分，他说按照灵说，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对吧？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是一个包含复活的福音。虽然我们活在一个极度世俗化的世界里，复活是一个不太能够容易被这个大众所接纳的，可这也是我们的福音当中最宝贵的一点。我们再看下段经文，对，这个是第，这个应该是罗马书第五章啊，不，第八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还是我们一起来读找到的话，好吗？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好，这边他讲到主耶稣自己不但从死里复活，而且他给所有信他人蒙他的拣选的人这样一个复活的盼望，对吗？说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像神使基督复活一样，将来在末世的时候复活，对吧？哎，他很强调说我们所相信的复活是什么。我们相信的复活不只是一个所谓的灵魂的苏醒，而是一个身体的复活，对。在使徒信经里面，你知道很多教会的唱诗本的第一页都是使徒信经，或者最后一页，对吧？很多教会在祷告的时候最后会一起来诵读使徒信经，对吧？或者有些教会会一起背主导文。据说使徒信经是十二个使徒，包括后来被选上去的马提亚，他们每个人在初世纪教会面对很多异端搅耳的时候，每个人贡献了一句话，所以有十二句使徒信经用来涵盖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为了要区别异端，对吗？你记得在使徒信经里面他讲我信，对吧？我信什么？他特别强调的说我信主耶稣基督在身体是吗？受死以后三日身体下到阴间，三日后复活，对吗？对吧？我信神的儿子，我信大公教会，我信身体复活，对。他特别强调说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有那个复活，将来的是一个身体的复活。为什么强调这样一点？跟那个时代的时代环境有关系。你知道复活这个词很容易被别人滥用的，对吧？在那个时代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受希腊文化影响的一个基督教的异端叫诺斯底主义。对，诺斯底主义他们相信什么呢？他们相信人其实这个身体啊是全然的败坏的，好像跟我们信仰有点像，对吗？说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牢笼，是囚困我们的灵魂的，而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情欲叫我们犯罪。所以怎么样可以得到救赎呢？怎么得到超越？就是可以去败坏我们的身体，为了让我们的灵魂可以脱离这个监牢，对吧？所以诺斯底主义相信呢，复活就是将来我们所谓的灵魂的永远活着，我们的身体就消亡了，对吧？当然这只是中间它错谬的一点，当然其他地方还有很多的错谬。很多今天的基督徒对于复活也会是像诺斯底主义一样的，基督徒复活不就是你知道身体吗？我们看过太多的葬礼了，对不对？甚至我们在自己的身体上可以看到我们衰老的记号，对吧？难道基督徒复活不就是灵魂的复活吗？不是，圣经当中每次他提复活的时候，他提到是身体的复活。当然，我们的灵魂是不死的，我们的身体在末世的时候也要复活， 包括历世历代已经就先睡了的那些圣徒们，对吧？这点非常重要。有些非基督徒虽然他们是唯物论者，对吧？他们并不相信有什么天堂跟地狱，可是他们并不好，也并不稀奇，觉得基督徒怎么会相信复活？他们所理解复活是什么？我完全可以理解，对吗？耶稣的空坟墓，至于耶稣这个人复不复活啊，没关系的，信不信都无所谓。基督徒相信复活有它的合理性，对吧？基督徒相信耶稣的复活，就相信什么？以前我们说什么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面一样，对吧？精神的复活，精神意义的复活，对吧？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好，这清楚了。罗马书第八章紧接着在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们先读下一段吧，不好意思。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二节到第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怎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很明显，哥林多的教会那时候也面对到这个问题，对吗？他们并不是真的相信基督复活了，对，他们可能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一样，相信基督是在一个意义上，对吧？复活了，基督的精神永远的激励了这些信徒们，对吧？信徒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把基督的那种大无畏的什么勇敢的面对死亡的精神活出来，这就是复活的力量，对吗？可是保罗严厉的斥责他们，甚至他最后说一句很大的挑战，说如果我们只是信耶稣啊，在今生有指望，我们比众人都还可怜。对，有没有想过这句话什么意思？他讲的众人很明显是包括所有那些不信基督教的人，外邦人，对吗？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当下的人，对啊。在我们周围，可能我们也会认识一些基督徒朋友或者慕道友朋友，他们或多或少认同基督教里面的一些价值观，对吧？比如说基督牺牲博爱的精神，比如说爱你的邻舍，饶恕你的仇敌，这样的饶恕的所谓的什么黄金法则，对不对？讲到凡物公用，按捐纳税，这样的公民的职责，这些都是符合当下的普遍价值，对吧？可是你也知道，我们的信仰里面的很多价值是反常识的，甚至是反文化的，对吗？是他们所不能够认同的，其中包括一些冷冰冰的教义，对吗？以前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圣经当中最难读的，对我来说是最前面的部分跟最后面的部分。对，最难读的是创世纪跟启示录。创世纪它很核心的就告诉我说，神是这个世界的造物主，而这个有悖于我这么多年以来接受到的教育和常识。启示录更是了不得，对吗？他用一种高度抽象的语言来描绘将来新天新地。我觉得首先我对于天堂就没有什么明确的把握，而且好像启示录里面把天堂描写成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对吗？好像什么金光闪闪的。我去到教会里面听一些基督徒在那边讲说啊，天堂多么多么好，什么黄金和珍珠都是用来铺街道的，那个地方有多么的荣耀，我心里面听了就很不服气，说这有什么了不起，对吧？ 那种金光闪闪很俗气的地方，我才不要去，对吧？啊，可是呢，我会觉得自己仍然是个基督徒，虽然我不相信创造，虽然我也隐隐约约不太相信将来的成全，但我觉得我还是基督徒，因为我相信耶稣啊，对吧？我相信耶稣为我们死，我相信耶稣是上帝的使者，我相信耶稣可以叫带给我们人生真正的意义，对吧？我活在这样一种分割的基督教的世界观里面，到了一个地步，我发现其实我没有办法去这样的人为的去删减基督教的这些教义。假如我相信耶稣，我就必须得相信他自己所说的话，对吗？可是耶稣说他自己是创造者，耶稣说他自己会从死里复活。假如我相信耶稣是那位人类最伟大的榜样，我们应该效法他。可是隐隐约我又觉得他是个骗子，他说的80%的话是对的，可是20%的话，对，你看到了吗？我发现我自己的这种信仰其实是非常的自相矛盾的。我的信仰到了一个紧要的关口，我觉得要么这些圣经中所有的宣告都是真的，要么他所有的宣告很可能都是假的。耶稣要么是神的儿子，耶稣要么就是一个骗子，不存在什么中间的地步，对吧？圣经当中很多人会对新约里面耶稣有个误解，觉得耶稣是旧约的耶和华，宣讲审判，宣讲罪，对吧？新约里面耶稣宣讲爱、饶恕和恩典，对吧？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我们人为的偏见会害我们的。新约里面讲到天堂跟地狱次数最多的人是耶稣来的，对，啊，如果你相信耶稣是真的，如果你相信他是神的儿子，你就必须得凭信心去相信他所对于成全的宣告是真的，啊。以前有弟兄姐妹跑来问我，特别是马太福音里面讲到说，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们不要怕他，对吧？唯有能把那两样都能下在地狱里的，这才要怕。说地狱里的火是永不灭的，那里的虫是永不死的，对吧？有弟兄姐妹就跑来问我，他们刚信主不久，啊，他觉得，你觉得这段圣经里面讲的天堂和讲的地狱，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对吧？怎么描写的像那种神话一样，对吧？就是地狱里面还有像中国的18般地狱一样，还有火，还有虫，对吧？我就告诉他，圣经中很多地方它是包含着文学的修辞手法，对吧？它是用一种比喻来告诉我们那个会什么样子，所以我说很可能地狱并不一定是真的是这个样子。他听了以后，啊，松了一口气。可是我紧接着告诉他，但是真实的情况很有可能比他描述的还要严重1000倍，对吧？那是耶稣的 point， 对吧？他用当事人以色列人能够懂的，他在提前在描写一个什么地方？是以色列郊区耶路撒冷城边的一个垃圾场，叫新嫩子谷，是倒垃圾、倒那些废弃的东西。他们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掩埋技术，又没有什么生物分解，只能够去烧这些废物，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流行病不洁净的人，你知道才可以去的地方，会焚烧那个地方，有各式各样腐烂的东西和虫子。耶稣用了当时所有人都能够明白的一个生活化的例子来形容地狱里的光景是什么样子，对吧？今天我们可以用其他例子来形容，对吧？你知道描写天堂和地狱的分别的时候，就是最关键的，就是在神的国里面是与神同在的。启示录整个的合一就是说羔羊坐在宝座上，对吧？他有一种比喻的说法，说将来在那个城里面，新城耶路撒冷里面，甚至不需要照明，因为羔羊自己就是那个明亮的光，甚至可以穿透所有的建筑物，对吧？所以大家中间如果有搞什么 double E 的电光源的，将来天堂里面很可能会失业，啊，你知道我开玩笑对吧？那是个比喻的意义，啊，天国是什么？地狱是什么？就是没有神同在的。一切与神的性情相关的东西在那个地方都是消失了。今天我们看到即使在不信主的世界当中仍然有爱，仍然甚至会有牺牲的爱，这个是神自己属性的一部分，对吗？今天神没有完全收回他的恩典， 仍然普遍的恩典降临在这个世界上，对吧？可将来在永生的审判把人分隔开以后，在地狱里面是甚至是没有爱的，是没有怜悯的，对，你能想象的是什么样子吗？啊，我听说在有些那个什么监狱里面，他们让那些劳改的犯人要劳动，要强制劳动，为了是可以补偿一些他们在那边说所要花掉的国家的资源。据说有些劳动非常的不人道，啊，说什么呢？让这些就是替他们就输那些很繁琐的材料到电脑里面去，资料，不停的把那数字啊，那很容易出错的，就让他们不停的输那个数字到电脑里面去备份，对吗？我在想，因为今天很多人都是靠电脑生存的，对吗？一天24小时，可能10个小时是离不开电脑的。我在想，有一天，神说不定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审判、惩罚我们，他就让我们坐在一个小黑屋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台电脑，然后旁边摆着像山一样的那些资料，都是数字，让我们把每个数字都输进去，一天要强制工作10个小时，而且每当我们输到第9个小时55分钟的时候，突然断电了，所有的资料都消失了，第二天得重新再来，你觉得怎么样？开玩笑的。永生的盼望对基督徒来说时常是被我们边缘化的一个东西，对吧？可是这个成全的篇章其实跟其他三个篇章是呼应的。如果你轻看它或者把它删除掉的话，我们的信仰会有很多很多问题，像保罗在里面说的一样，我们甚至比那些不认识神的人还可怜，因为我活在一个分割的世界观里，对吧？有一次我们讨论的时候，我跟大家一个问题，基督徒应不应该相信好人有好报，对吧？应该相信，可以举个手吗？好，不应该相信的你也可以举个手吗？也有，还有中间不表态的。OK， 我现在请说，你觉得基督徒应该相信这个普世的价值观呢？可以说一下自己的观点吗？你觉得？
箴言上讲过的是什么？箴言上讲的是正法的，就是信的，做好事
的。嗯，就神会报应报答你。
对，做坏事可以报应。
OK。那我请一个刚才说基督徒其实不认可这样的价值观的，可以说一说吗？发表一下你的看法。还是有好几个人举手的，对不对？没有吗？
我觉得做好事啊，上帝为什么说不是讲说有好报，但是做好事上帝在你的心里，你做了好事以后你会feel good，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给你的一个好报。
所以你是认可的，对吗？还是你不认可？
认可。
OK， 不认可的，我想请一个代表来说一说，好吗？从现实生活里面的例子所看到的，常常我们看到好人是没有好报的，对吗？到底是怎么回事？请说。
你说那个好报的定义是什么？是吧？如果耶稣上十字架，你说他是好报还是恶报？但是问题是，耶稣上十字架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恩典，让我们把十字架作为一个荣耀，那这个就是说你这个定义是怎么定义的？
非常好。所以我就说每次不表态的人非常智慧，对吧？但我还是非常希望大家来表态了。大家都问到一个问题，什么叫好人，对吗？什么叫好报？你发现来评价这些东西，我们一定需要一个坐标，我们一定需要一个标准。所以这是基督徒的世界观去扮演我们的坐标和我们标准的时候了。人家中国人有一个俚语叫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对不对？从人当下渺小的角度来看，一会儿我们觉得赚了，一会儿我们觉得亏了，对不对？真正的所谓的人生幸福与否，是不是得到一个真正终极的一个祝福，是取决于一个永生的坐标的，对不对？我让大家来想一想，摩西在诗篇90篇里面说，我们一生劳苦愁烦，对吗？ 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而已，人是若是强壮的可以活到七八十岁，对吗？我们一辈子能活七八十岁，跟永恒相比，你觉得它占多大的比例？在你头脑里面想象一根线，它是一个无限延长的线，它代表永生。你觉得我们的今生在中间占多少？一个了，对吧？一个甚至我们都找不到的一小点而已，对不对？可是我们今天，对吗？世俗的价值观是按照这一点来评判我们的人生是否有意义，我们是不是有好报，对吗？基督徒来衡量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站在一个永恒的世界观上，对吗？刚刚大家说的很好，在我们社会里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不公义，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不公平，我们自己没有办法去理解的现象。我们看到像传道书里面所说的一样的，我们看到有好人甚至是义人，对吧，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流血牺牲。我们看到有时候看到恶人甚至会昌盛，看到黑暗有时候会成为统治这个世界的力量，对吧？可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评价一切的祸福的标准是站在一个永恒的世界观上。我们的人生是一出舞台剧啊，刚拉开幕的时候是我们的这一部分，你知道，当卸完幕以后，神会再次的拉开的，那才是我们真正的那个主旋律的开始，对吧？啊，所以这是为什么成全的篇章是如此的重要，因为我们如果心里面不相信神的审判，不相信这个人生命的复活，不相信天国的应许的话，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比那些干脆不承认神的人还可怜，因为我们活在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观里。一方面我们期待是按照基督的教训去生活，可是我们发现我们会处处碰壁的，就像我以前一样，对吧？我觉得就算没有天堂和地狱，就算世界不是像神说的那样被创造出来的，基督教的这个人生还是值得过的，因为我想要效法耶稣，对吧？可是你想想看，如果我带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去效法耶稣，对吧？我尝试着对别人好，我尝试着去舍己，我相信这是走不了太远的，因为现实生活给我的那个回报是不能够让我有持续的动力的，对吧？我们的盼望都是不能够建立在这个今生的世界上，还是转移在永生世界上，对吧？还有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基督徒该怎么样看待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让在希腊文化里面，他们很多时候会把这个世界二分法，就是属物质的跟属灵魂的，有些人再把它所谓的细分一些，说亚里士多德的什么三元论，有属灵魂的，有属思想的，有属物质的，对不对？好像我们基督徒一般只是在乎属灵魂的东西，对吧？只有这些东西才是永恒的，物质的东西都是有一天会朽坏的，对吧？啊，这真的是基督教的一个末世论吗？我们来看最后一段经文，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开始，看得见吗？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不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他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欢喜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欢喜，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食物。再一次你看到保罗在描绘永生神的国的时候，他说到我们的身体不错会死，会经过一个消亡的过程，可是神会让我们的身体复活，这很特别。 我们相信的复活是一个身体的物质的复活，就像我们今天我们是一个灵魂体的活人，对吧？你不可以把人粗暴的就划分成什么各个层面，对吧？因为这是有机的凝聚在一起的。就像在耶稣的生命里面，他有神的儿子跟人的儿子，人性和神性的完美的融合一样，你不能把这两者你说那这一点是他神的儿子，那点是他神人的儿子的属性，你不能把它粗暴的分割开来，对吗？我们人也是这样，神造我们的样式，起初的亚当，以至于让末后的亚当也来成为我们的盼望。哥罗西书第一章15-20节讲到十字架上的工作，不只是所谓的拯救人的内心世界，是拯救人的灵魂。十字架叫天上地下一切的都与神和好。对，你仔细看一段圣经，神的救赎的范围是整个宇宙。我不是说普救论，千万小心不要误解我的话，不是说十字架和指向就是一个普救论，你知道吗？今天不论你相信什么，相信佛教也好，相信伊斯兰教也好，你不信也好，其实都是殊途同归，到最后神都会爱你们到底，拯救你们。我讲的是神的救赎的这个功效是整个宇宙性的，不只是人类，不只是人类的灵魂，包括了这个更新物质世界。神再来的应许是说什么？说圣城耶路撒冷会被神装备好，像一个心腹一样由天降临，对不对？这个世界是要降临的，这个世界是有物质，将来的新天新地是有物质的层面的，对吧？我们基督徒很容易会误解这一点，特别是华人教会，历史上我们受过很多近前主义，比如说近代的像中国本土的一些神学家李作生、李长寿，对吧？所谓的三元论的看法，觉得肉体的东西是朽坏的，是不能长存的，只有灵魂才是永存的，对吧？其实这是对神的国、对圣经不完整的一个解释来的。那有些弟兄姐妹会说了，圣经里不也讲到这一点吗？对吧？像彼得前书第三章里面讲到幕后审判，说像那日子要来，一切有形质的都要被火融化，对不对？你读到过吧？特别是还有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保罗说一个人就好像修一个工程一样，有的是建草木金银宝石，有的是草木和解，末日审判的时候好像一场火，对不对？看谁的工程可以存得住，那些草木和解被烧掉的只能勉强经过，对不对？因为彼得的末世观好像跟保罗有点不太一样，彼得强调的是这个世界当中不能够被搬到新天新地的那部分，他强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来的，他强调的是一些东西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会被烧化，而保罗强调的是在这个烧化的背面啊，这些东西会被重造 recreation 会被再次的造，对吧？这两者是合在一起的，你千万不能够只是看到一面却忽略另外一面。哥林多前书15章，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讲到说，你们什么若是不相信身体复活，你们比众人还可怜，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因为那个时候信徒就很好奇，因为像我们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一样的，我们的身体会一天天朽坏，对吗？神为什么可以叫我们复活？对啊，他说复活以后的身体是什么样子的，大家就在猜，你知道吗？甚至用了一些民间宗教的一些素材，保罗斥责他们说，因为神要给我们的身体啊是一个不能朽坏的，今天我们的身体我们可以看到美，看到奥秘，对吗？将来神给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更加奥秘更加有荣耀的一个形体来的，对，而那个形体是有物质性的。对，请说。
你说那个身体复活不是因为身体都不存在了，怎么理解这个身体复活？
好问题，具体怎么样我不知道，圣经当中没有给我们一个细节化的科学化的一个描述过程，说身体是怎么样复活的，对不对？可是他说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是有身体的，人与人之间是有个体性的，你我不会变成一团云彩，一不小心我从你的中间穿了过去，你从我的中间又飘了过来，对吧？新天新地是一个国度，就像我们今天的世界一样是个国度，神是君王，我们是子民，对吧？ 很多人想象说新天新地里面就是什么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枝不停的昼夜唱赞美诗，对吧？以至于很多弟兄姐妹心里面就很不服气，假如天堂是这样的，我还是宁可不去的好，对吧？那只是个比喻，说这个国度里面的文化是尊敬那位神的，对吧？各个方面，在工作，神国里面是有工作的，你还记得吗？在马太福音的比喻里面，神说忠心的仆人将来要给他十座城管理，对吧？那个人要给他五座城管理，对吧？我不是说这些人要将来做大臣做君王，至少说明在这神的国度里面是有工作的。工作是什么？工作是做管家 stewardship， 对吧？身体的复活是指，我只是讲到说将来的这个新天新地是物质性的，我们人不会丧失我们这种个体性。你如果要再问问一些细节问题，对不对？我们的身体怎么复活，复活出来的形状什么样子，那中世纪的基督徒讨论很多。比如说中世纪很多基督徒是不允许火化，跟中国人传统精神一样，他们相信如果是火化过的话以后复活很麻烦。而且有很多神学家在争论这个问题。比如说有些人生下来他是有残疾的，那如果按照他今天的样子复活的话，那不很惨吗？而且要一辈子，接下来就真的是一辈子了，对吧？永生都要那样。对，我小时候就很胖，我一辈子被别人笑话，将来复活以后还是要被别人笑话，对吧？有些人是八九十岁终老，有些人是年轻壮年的时候去世，有些人甚至在婴儿时候夭折的，那复活出来不是很不公平吗？对吧？一些人一复活出来就做长辈，对吧？一些人复活出来还做小孩子，甚至那个时候的大公教会还做了一个，我忘了是第几什么样的一个 document， 他们统一的说人会按照我们的壮年时期的形状复活，就是33岁的时候，因为那是个完美的数字，是主耶稣基督受难复活的日子，对吧？我相信这些推论很可笑，都是人的猜想来的，因为圣经又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不敢，我们可以去用自己的想象力去想象，可是我们不敢说圣经中就是这样来预言的，对不对？因为保罗在这边说了，说将来的复活的身体是一个奥秘，是一个有极大荣耀的，这点就足够让我们去珍惜了，对不对？刚才还有一个问题，你说。
这个如果我们跟那个去传福音，我觉得这个是最难回答福音朋友的一个问题。他说哎，你们那个信的那个主耶稣他不是复活了，其实他在天上复活了，其实也就是永远死了嘛，那我们怎么去解释？
这为什么讲叫永远死了？我不知道这个。
就说你说我们说的那个复活是因为他空坟墓，他都在天上，他永远都在天上，但其实就是用我们说就是永远的死。
我们怎么证明给这个世人看，对吧？他是复活了，是不是？
不是，他们说你们就说来说去就说这个复活还是讲精神上的，说因为你说他身体上已经不在这个世人，他主耶稣的身体已经不在那个空坟墓，他已经在天上，他就永远在天上活着，他就永远在地下死。
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我不会用那样的说。
我人家一这样说，我就哑口无言了。
Okay.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耶稣永远在天上活着，没错，对吗？耶稣在地上是死了，这个我们可能要小心的去看了。对，你知道，在所有的今天的三大宗教里面，只有基督教会斩钉截铁的说，在地上我们找不到什么耶稣的什么舍离真身，对吧？在中国有很多地方，什么山西法源寺、南京的一个什么寺，都是供奉着释迦摩尼的真身佛骨，对吧？头顶骨、指甲，很多的庙宇都宣称自己供奉着释迦摩尼的真身，对吧？有些人做过一个统计，光是佛牙收集在一起就200-300颗。你可以想象一下释迦摩尼他长成什么样，对吧？对吧？你如果跟一个穆斯林说哦，你们穆斯林是敬拜穆罕默德的，他一定会跟你较真的，因为穆斯林从来不敬拜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只是个人，他是个先知，他死了被埋葬了，他的墓直到今天还在沙特的麦地那成为一个朝圣的圣地来着，对吗？没有人可以碰那块地方，因为那埋葬的是先知的骸骨，将来神再来的时候那个骸骨要从那个地方复活，对吗？可是偏偏基督教说 我们所相信的耶稣他复活了，留下的只有一个空坟墓，对吧？从这一点来看，你可以看到耶稣基督的宣告，他对自我的身份远超于其他的宗教。可另外一方面也留给我们信徒一个很大的麻烦，因为我们用什么样的证据去证明他已经复活了呢？对吧？
有人看到他呀，像初代教会的人也看到他，
对，
还有500的信徒也看到他。
其实整个新约的见证就是建立在他复活的基础上的，对不对？在那个罗马书里面保罗就说，在格林多前书第五章里面他也讲，对吧？所有新约的作者很多都是他的目击证人，见证了他的复活的。而且很有意思，主耶稣自己复活以后，他是一个身体的复活，对吗？你能想到哪些故事吗？多马你总会记得吧，对吗？他说你要如果不让我摸摸你那个肋旁的那个钉痕的话，我总是不信。他相信自己像撞到鬼一样了，对吧？很有意思的是耶稣没有斥责他，对吧？他让这个很多疑多虑的多马亲自去探入他的肋旁。复活的耶稣是一个有肉体的，他甚至还带着一个受过刑罚的一个记号，为了作为一个永久的，可能我不知道具体是包含了什么，可能包含内容很多，对吗？这位独生的爱子，永生的神，当他复活一个荣耀的躯体的时候，他仍然选择保留了这个为人受苦的记号，对吗？说他现在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昼夜的祈祷。还有其他例子，当以马虎斯路上的陌生客，大家读过对吗？在路加福音的最后一章里面，两个门徒们在往耶路撒冷走，耶稣复活的主耶稣跟他们一起同行，他们不认识这是他，就在彼此的吹牛，对吧？说，哎，你知不知道耶路撒冷最近出事了，对吧？那个说弥赛亚的人竟然被比拉多处死了，对吧？这事情到现在已经过了3天了，有传言说他复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吧？主耶稣基督一路与他们同行，甚至跟他们一起睡觉，一起住宿，一起吃饭，对吧？主耶稣是有形体的，复活的耶稣。约翰福音第21章，复活的耶稣在海边重新的遇到了彼得，对吧？说撒网下去，一网竟然捕上了135条鱼，对吧？还记得吗？约翰很详细的把这些东西记在圣经上面，说到了岸边的时候，主耶稣亲自下厨给他们做早饭吃，你还记得吗？说门徒们吃的时候才意识到这是耶稣。复活的主是有物质的、物理的身体的，对，这点很值得我们期待。怎么样去证明这一点，对吗？我相信我们不能用科学的方法，因为科学的方法不能够验证所谓的复活的这个神迹来着，没有一个方法论是适用在这个领域上的。我自己会用的方法是什么？我说是，其实我们人是最大的一个证据，我们人内心的向往里面有很多是上帝有意给我们的一个指纹，让我们可以辨认出来。人的渴望感其实是很好的一个证明是有永恒的存在的。我给大家一个例子好不好，你可以考虑自己是你觉得合不合适。我们人有向往，有渴望，比如说我很口渴的时候，我很想一杯水喝，不代表我任何时候口渴我就能够得到水喝，还是有人会被渴死的，对吗？在沙漠里。可至少证明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水，可以满足我的那个口渴的感觉，那种渴望。我们人如果不吃东西会饿，对不对？不代表任何一个饿的人都可以立刻得到食物吃，有很多人今天甚至还会被饿死。可是我们的饥饿感的存在至少告诉我们世界上面有一个东西叫粮食，可以去满足我们的饥饿感，对不对？你知道男女之间有彼此的爱慕跟爱情，不代表一个男的恋慕一个女的就会得到那个女的垂青，对吧？还是有很多人会失恋。可是假如你说这种爱情是发生在一个没有性别的世界里面，这是笑话，对吧？同样的，我们人有对死亡的恐惧，我们人有对于永恒的追求。我不是说任何一个人都会得到永生，可是同理可证，永恒是存在的，渴望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对于永恒的一个线索。你问任何一个唯物论者，一个不相信什么人死后有永生的人，他渴不渴望有永生？我想是渴望的。为什么要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说 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几年以前抗美援朝战争的多少50年纪念对吧，温家宝率领中国的一众高官去上甘岭，大家都知道吧，那个韩战的时候上甘岭战役中国人志愿军死了大概好几万人几十万人包括 毛泽东自己的儿子毛岸英也是在那边丧生的对吧，他在毛岸英的面前说了一段话，他说我代表中国的人民来看望你们对吧，电视就 不小心把它直播出来了，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故事小插曲来着，一个无神论者对吧，代表着人类历史上的最大的一个无神论的意识形态的国家在对着一个坟墓说话对吧，你不会觉得这中间有些自相矛盾吗，说明什么，当然我们不会用这样的东西去嘲笑无神论者对吗，你们的信仰是自我矛盾的，相反我们要谦卑的去指出来你内心中的渴望是有原因的，我们不是在做白日梦，而这是上帝放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祝福而已。对，这可能会是我就是说讲这些东西的切入点。其次我们可以搬圣经的证据出来说对吗，空坟墓的证据使徒们的见证是吧，历史的检验这方面大家有别的想法吗，别的问题，
你刚才讲的耶稣复活的时候复活了以后还有那个上垒就是那个
伤口
伤对，有说不说将来我们说的以后如果像耶稣一样的话我们肯定如果有撞死的人肯定就会骂有伤口了吗，
我相信不是那样的，耶稣的那个复活带的伤口不是代表说他没有能力去改造我们的肉体，他完全有能力的，我想那个记号可能有其他的意义，对对吧对，我们将来的身体是比现在的身体要是不会朽坏的对吧，我相信可能就没有近视眼了，你复活的时候应该不会戴着眼镜，你的视力是不会衰残的，对你说
讲到听这个时候我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没有想通 我相信地狱里面应该是说是像你说的和神性情有关的一些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因为一切美善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那可是有一个故事就是耶稣他以前讲过那个拉撒路和财主的那个那个故事，那里面有一个问题我就没有想通过，那个耶稣他是说那个财主和拉撒路都到了阴间，然后那个财主坐在那边渴得半死，然后他就跟那个亚伯拉罕说你给点水来喝，派那个拉撒路过来，然后那个亚伯拉罕跟他说过不去的，然后他就说那好了，那你让拉撒路去复活过来，去跟我那个我还有五个兄弟去跟他们说一声，省得他们也到这种地方来、那你可不可以说这个财主还是多少有点爱心啊，他渴得半死他自己看自己是没戏了、他就立刻会想起说那我的弟兄你不要到这个地方来受苦、好像还是有点爱心的，所以说、我怎么觉得那个地方
神很严厉对吧，
神很严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怎么觉得地狱那个地方也不是说完全一点点好的东西都没有，你看那个财主坐在那儿还想得到他弟兄、好像这点也还算是好吧，
Good.
所以我就觉得那到底是什 什么，
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吗，对吧，拉撒路和那个和财主的故事对吧，拉撒路是一个叫花子而且有病后来就病死了对吧，财主一辈子就是家道丰盛对吧，衣食无忧，后来很可能是年纪比较大的时候终老了，到了地狱里面去的时候发现整个戏剧就翻转过来了对吧，从世界的眼光谁可怜啊，当然拉撒路对吧，谁有福气啊，财主，到了大幕再次拉起来的时候发现彻底都翻转过来了，那个故事我相信 我简短来说吧那个故事里面很要命的一点隐藏在故事里面的是那个财主的他的语气他的价值观，你发现没有，他既然到了阴间了他仍然好像在世界的生活方式延续过来，他觉得他自己可以指使别人对吗，他指使亚伯拉罕甚至他可以指使拉撒路，因为以前拉撒路就是服侍他的对吗，他把他在世界上面的价值观仍然带到了地狱里面，他甚至想要去渗透在天堂里面对吗，神说没有的， 在地狱里面其实就是我们在今生败坏的价值观的一个延续来着，因为没有神的恩典，对，对吧？甚至在世界上面，神有普遍性的恩典会拦住一些极端的恶，在地狱里面没有了。那个故事里面不太容易读到，我相信真正的被斥责了他的一点是说什么，他以为在那个地方仍然是可以他完全好像说了算一样的，神说没有了，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就是要接受审判的时候了。 对， 对，这个故事不太容易读，因为 你可能要读他的那个原文的时候，你会表现出来他，因为他说的那几个动词都是一个 imperative， 是一个祈使句，是个命令的语式，说你叫谁谁谁去给我干什么，你让那个人去干嘛。在新约里面很多时候都是只有神才能够说的，或者是带着权柄的使徒们吩咐教会的时候说起来去什么什么地方去，因为在原文里面就看得很清楚，这个家伙直到那个地方了仍然是把世界的那套带过来，说对吧，好像他有爱心，说你告诉我他什么，他实际上是个不悔改，他没有懊悔的，他只有懊悔是说什么，我自己来就算了，是吧？你去告诉他们，让他们不要来，那不是一个真正的悔改过以后的那种惋惜，对吧？对。还有别的问题我们想讨论吗？我建议你回去可以好好读一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那一整章经文都是讲这个的。对，具体什么样我不知道，我刚才只强调几点，对吗？是物质的，是有荣耀的，是不会衰残的。对，所以这一点的话，可以其他的地方我们有身给我们自由去发挥一些自己的想象力，我们只不要弄得太极端就好了。对。我想最后的时候就是简单的说一说这点对我们的应用，因为我们还有第二堂的课也是谈到成全的，我们会谈到基督徒末世论，就是神基督什么时候会再来，教会不同的这些信徒会对于特别是启示录的二十章二十一章有不同的理解，哇，这些不同的理解对于我们今天的影响。今天我只要强调说复活的身体与神的国，我想跟大家讲一个小故事。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 World Vision 里面，世界宣明会，是一个基督教的扶贫机构，他在中国的西南的山区里面服侍。他是个基督徒，他常常被邀请去一些福利院，去给那些孩子们做一些讲座，对吧？在中国的福利院里面，很多的孩子都是有残障的，被遗弃的，甚至有过很多不好的经历的。对，他说很多时候他是走到那群人中间的时候就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对，让基督教的价值观里面很多东西是可以被这个世界所认可的，对不对？我刚刚说了一些，你要有爱心，你要积极上进，你要奋斗，对吗？可是这些价值观如何应用在这些小孩子的身上？因为就算他们很努力，他们很可能也不会恢复成一个正常的小孩子的样子，生下来他就是脑瘫，他有80%的皮肤烧伤被扭曲了，对啊，他很可能不能够融入到正常的社会生活里面去，对吧？他说他很多时候去这些地方他就很难过，很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对吧？他说神给他的亮光就是说什么，说天国的福音，就是传福音，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终点，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世界，不但我们自己会改变，这周遭的一切都会改变，对吧？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今天不论我们是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如果你是从事的是慈善方面的，这可能是比较明显的，就算你从事的是一般世俗性的工作，你怎么评价你工作的价值？你的工作的价值有多少是建立在永恒的基础上的？有多少能够产生永恒的影响力？有哪些东西是只在今生有价值的？对吧？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小心的。 还没，今天我们的这个时代是只关注眼前的，只关注当下的有利益的，对。可是我们归根到底，我们想象到我们自己为家庭，为这个社会，我们为自己，我们所在做哪些东西是有价值的。哎，将来在神的面前要去审判交账的时候，我们会怎么跟他说？对，我相信神也许不会太在乎我们这辈子赚了多少钱，拿了多少学位，而关键是我们能不能是忠心，说我们用这些他给我们的资源和机会做了些什么，对吧？不会在乎我们说取得了什么什么样的成就，而是说我们这些成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符合他的心意，啊 ？OK， 我们今天就到这吧，我们下次会继续。